会已经拉开序幕，各国元首将陆续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已经警戒森严。
中国一名科学家星期三为进行修改人类胚胎基因实验辩护，他的做法引发争议，也遭到众多科学家的谴责。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周二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借贷毫无透明度，甚至使其他的国家债台高筑。
11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两艘美国军舰星期三通过台湾海峡，这是上星期六台湾地方选举之后，美国再次有军舰经过台湾海峡，美台的官方都证实了这个消息。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校罗根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战舰斯多科戴尔号和补给舰佩科斯号11月28日例行性的经过了台湾海峡，此举符合国际法的惯例。罗根中校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说，这两艘军舰在经过台湾海峡，体现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海军将持续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
台湾国防部也在当地时间28日晚上10点发布声明说，美国战舰与补给舰各一艘，当天上午从台湾东北部海域进入台湾海峡向西南航行，在晚间脱离台湾海峡，属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国际水域。声明说，美国航舰经过台湾周边海域期间，台湾军方都依规定全程掌握与应对，有能力维护海疆领空安全及确保区域和平稳定。
G20 峰会即将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重要领导人即将陆续的抵达。那么最新的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介绍。
是的，我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我现在就在这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这边呢，就在过几天就要举行这个20国峰会，也就是 G20。那么在现场呢，我刚从机场来到市中心的时候呢，就看到现场就有很多的警察是真枪实弹，还有这种穿着防弹衣来做警戒的。那么呢，我们同时在这个市区，我们看到画面上也显示呢，有很多的路障已经架设起来了，因为有些抗议活动呢已经准备要进行，尤其呢是在这个星期五，还有这个准备要开始进行大型的抗议活动以及聚团体举行的期间呢，就会有很多的，预计将有33场的抗议活动会在这边举办，而且呢，在当地的政府已经部署了有22000名的警察。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说，在这个明天11月29号星期四开始呢，所有市区内部的地铁还有公车都会停驶，那么所有的飞机呢也不准飞过市区的上空，来做这个G20最完整的警戒。那么因此呢，当地的政府也呼吁民众说，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这个周末不要留在市区当中，全部出城去，因为很多的地方都会封锁。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这次呢最瞩目的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将在这个 G20 的峰会上呢，有三个很受到注目的峰会跟会面的。第一个呢，就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举办的特席会，那么预计呢，目前是在星期六的晚上要举办。那至于到底会谈了什么，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美中的贸易争端。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在白宫的这个简报会上呢，已经说了，他说特朗普总统自己是希望说呢，能够与中国能够达成一个贸易的协定，不过呢，他也会特别的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能够答应他所谓的公平互惠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受到注目的一个峰会呢，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我们知道呢，因为俄罗斯在之前向乌克兰海军的船只开火，并且扣留了3艘的 船只。那么在乌克兰的总统呢，在这两天也说了，他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够会见普京总统的话呢，他希望他能够当面为他来向这个乌克兰说话，来释放这些被扣留的船只。所以呢，与普京总统的会面也十分受到关注。不过呢，目前也传出来了，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取消与普京总统的会面。那么第三个重要的会面呢，也就是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的会面。我们知道呢，在之前这个卡舒吉记者被杀的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还是说他愿意相信这个王储并没有涉入。不过呢，美国的情报部门是认为说这个王储本身是下令来杀害这个卡舒吉记者的人啊。但是呢，特朗普总统之后也说了，因为这个要需要这个与伊朗的制裁的援助，还有购买大量的军火，4000亿的军火等等呢，他希望继续与沙特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预计在这个G20的峰会上呢，他将会跟这个王储沙特的王储来会面。那不过呢，现在也有一些抗议的群众也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看起来这次的G20的峰会呢，将会有很多重要的会面，而当地的政府也进行了很多严密的保安的措施的准备。那么在接下来几天呢，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G20峰会的所谓进行的状况。主持人，
感谢记者黄耀毅发回的报道。
中国一名科学家星期三为进行修改人类胚胎基因实验进行辩护，他的做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也遭到众多的科学家的谴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好的，卡拉。那么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学家贺建奎呢，他在宣称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之后呢，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他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是首次露面，在这个争议之后首次露面。那他对提前披露实验的结果致歉，但是他表示呢，他对进行修改人胚胎基因研究感到自豪。本周早些时候，他说一对基因被修改过的双胞胎女婴本月是出生了，他们能够抵抗艾滋病毒。那他在这个研讨会上还透露说，另一对参与研究的夫妇可能已经怀孕。那国际上的主流科学家都对贺建奎的做法予以批评和谴责。曾获诺贝尔奖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戴维·巴尔蒂摩表示，贺的实验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具备广泛社会共识之前，进行任何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是不负责任的，基本上是要一个开放的过程，但这并没有发生，这也是不负责任。
那么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和基因学教授马扎尔·阿德里呢，他的研究课题也是基因编辑，他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研究癌症等疾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也有研究团队做人胚胎基因编辑研究，但是这些胚胎都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生长，而且研究时间也是有限制的，没有人试图将这些胚胎植入母体孕育出婴儿。那么他说，这在国际上是一个共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embryo editing,
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或者对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也就是做任何会影响生殖细胞和后代的事情，这在国际上都是被禁止的。大家在这点上有共识，也就是我们不应当做这类基因编辑。
那阿德里教授是说，基因编辑技术呢是非常强有力的，是可以用于治疗遗传性的疾病和一切非常严重的疾病，应当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他认为呢，贺建奎的做法是一种非常鲁莽、没有必要和缺乏伦理的尝试。那我们来再来听听他的观点。
If you do it in embryos,
如果你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这种改变会遗传到后代，而且你是在对某人这么做，在这个事件中就是那些婴儿，他们没有同意。
那他认为贺的研究呢，在科学层面也没有什么突破。此外他说，从医学角度来看，贺的实验并没有必要，因为在实验中父亲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母亲则不是。那么现代医学呢，是有方法可以有效地阻隔艾滋病病毒从父母传给小孩的，而且目前科研人员也不清楚基因改变之后会对这两个出生的双胞胎姐妹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么对于贺建奎在这个争议事件之后的首次回应呢，一些科学家认为他并没有恰当的回应人们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来听听与会的一些科学家的看法。
I'm grateful that he appeared today.
我感激他今天按计划出席会议，发表他的研究。我认为这是合宜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没有听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去了解他研究的动机，获得参与者知情同意的过程，出生的孩子将会如何跟踪监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没有听到答案。
我仍然认为这里面没有无法满足的医学上的需求，病人进行治疗的过程也没有一些关键利益攸关者的参与，包括独立科学家、伦理学家、监管委员会、治理机构等等。因此这是新技术不应做什么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而这个新技术是有着令社会受益的惊人潜力的。
Of what not to do with a new technology that has incredible potential to benefit.
那么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之所以备受争议呢，不仅是因为修改之后的基因会代代相传，其中的潜在影响和风险人们尚不清楚，还因为呢有人担心这种技术会被用于治疗疾病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增强人的智力或者其他的特点，让父母可以设计婴儿。一些科学家担心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尝试这么做，因此达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怎么做的共识非常重要。那也有专家认为呢，如何落实这种共识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来听听美国维吉尼亚大学马扎尔阿德里教授的观点。
这里的问题不是共识，而是谁去落实，好吧？政府可以说，我们不会给做这类研究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但是如果某个有钱人为一些疯狂的科学家提供资金，告诉他们说，我给你支持，你可以去研究吗？谁去阻止这个人不这么做呢？
那么对于这起争议事件呢，贺建奎所属的南方科技大学和中国当局都表示已经对贺建奎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一事展开调查。那除此之外呢，也有122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谴责贺建奎的做法，并呼吁当局加强监管。那一些科学家认为贺建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维吉尼亚大学阿德里教授是认为呢，虽然贺建奎的研究不负责任也缺乏伦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是开启了全社会对基因编辑问题的讨论和思考。那他认为这也许是这个争议事件积极的一面。卡拉，
好的，感谢墨雨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星期二在参议院作证。马尔帕斯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借贷毫无透明度，其一带一路项目令多国债台高筑。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国际发展、多边机构暨国际经济、能源和环境政策小组委员会星期二就多边经济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举行听证。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扬在开场白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在多边经济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领导地位，否则中国将会趁虚而入，扭曲这些机构的宗旨和价值。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杰夫·默克里表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债务陷阱，这使得中国获得在国际机构间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多次与中国就贸易和投资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引发的问题进行接触。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是怎么说的。
It often leaves countries with excessive debt.
这些项目经常使这些国家负债累累，并且得到质量低劣的项目设施。如果这些国家拖欠债务，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常因此加大，并可能取得某些资产的所有权。在7国集团和20国集团，大家对此都有共识。而在借贷方面，中国往往未能遵守反贪腐和出口信贷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也未能像巴黎俱乐部其他成员国一样，为面临支付困难的国家寻求协商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Such as those in the Paris Club.
马尔帕斯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停止借贷给经济无余的国家，而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需要负担较高的利率。 世界银行还将加大对贷款质量和透明度的注意，在成员国同意之下增加资本额，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收入水平。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是怎么说的。
我们在努力推动的一件事是借贷的完全透明度。你提到了向中国的借贷，其中一个挑战是中国不公布借贷条款，这意味着包括利率、到期日以及什么时候必须偿还都无从得知。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中国借贷的到期日在国际货币组织的期限之后。而说到中国，这个问题并非巴基斯坦独有，中国正向许多国家提供贷款，但是完全不公开借贷条款，这使得中国在许多项目上得到更大的影响力。而包括巴黎俱乐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对此都非常反对。中国可能会提供借贷，但实际上他们不希望公布借贷条款，就连向他们借贷的政府内部也一样。
默克里参议员说，中国用本国的工人来为项目施工，并且不愿意公布借贷条款，做法毫无透明度可言，造成的结果是向中国借贷的国家得到了不佳的项目设施，而中国却增加了国际影响力。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金融与发展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迪马尔塞勒斯表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渐渐意识到向中国借贷的缺点。他是这么说的，
这些国家注意到一些中国项目的成本大幅上升，像是建造医院，相较于市场价格几乎要花上三倍的价格。在非洲，塞拉利昂的新政府批评中国的借贷，取消了3亿美元的机场项目，事实上他们现有的机场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类情况越来越常见，许多国家越来越注意到缺点，他们变得更精明。我不想夸海口说这些政府未来不会再向中国借贷，但他们假如这么做会变得更加小心。
迪马尔塞勒斯表示，诚如彭斯副总统所说，向中国借贷产生的问题包括中国对资源的掠夺、危及国家主权、借贷国被不可持续的债务所困、环境生态被破坏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满足中国的资产需要。这些项目大部分不具商业运营的可行性，而且几乎没有一个项目是透明的。迪马尔塞勒斯认为，最好的做法是由私营部门来建设这些项目，如此比较能够确保其商业可行性。默克里参议员问道，世界银行过去为中国提供600亿美元的项目，如今中国的经济已经有长足的进展，未来美国的这些机构是否还将继续为中国提供促进发展的借贷呢？马尔帕斯表示，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怎么说。
在我看来不会，世界银行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世界银行管理层承诺今年将逐渐减少直至结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中国的借贷，这是世界银行里唯一还向中国提供借贷的部门。然而亚洲开发银行仍向中国提供借贷，并计划继续放贷，我认为之后可能大幅缩减直至停止借贷。
马尔帕斯说，面对中国的行为，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站在同一线上，意识到中国一直利用这个制度来获取好处，因此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以及其他大型组织中要求中国做出改变以及停止向其他机构借贷的做法得到广泛支持。时间再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多年来关注中国生态污染等社会问题的著名摄影师卢广的妻子星期一披露，卢广今年10月底前往新疆交流，11月3日晚失联后，家人获悉他被新疆国宝带走，但至今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更多详情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爱德华。
记者手语权益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11月28号发表声明表示，新疆警方最近拘留了长期关注中国环境与社会问题、拥有美国永久居留身份证的著名摄影师吕广。11月26日，吕广的妻子徐小丽在推特上说， 女儿的家人11月3号与她失去了联系，后来证实她被新疆当局逮捕了。根据徐小丽的声明，吕广之前被一位朋友邀请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分享他的经验，并提供一些摄影的指导。徐小丽说，他没有收到中国当局任何关于逮捕的通知或者有关控罪的信息。今年57岁的吕广从1993年起从事纪实摄影，主要关注环保、底层老百姓等问题，记录包括吸毒、艾滋病等社会问题。他曾经获得何塞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金奖等多个国际奖项。因为拍摄敏感题材，吕广在中国曾经有过与警方打交道的经验。吕广一家的朋友旅美中国艺术家吴宇仁通过电话采访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当年拍摄艾滋病题材，吕广曾经与当今的新疆领导结下了梁子。
我们当时都很诧异，因为我们来到美国来了几年，我们已经很少接触到这样的就身边的人突然失踪的这样的事情了。他的妻子显得特别无助嘛，他甚至都动了念头准备回国去救他，在我劝阻之下就是没有回国嘛。
他说吕广的妻子一度想回国营救丈夫，但在朋友的劝说之下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希望通过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帮助让丈夫早日回家。
他认为他有经验，有办法对付这些事情，但是他想不到现在的形势是特别的恶劣，尤其他又去了一个人权灾难的重灾区，而且新疆跟他是有过节的。新疆的现在的那个第一把手叫陈全国，原来是河南省的政法委书记，而且当时政法委书记主要是抓河南的艾滋病对外传播的事情，而这个里面恰恰最重要的就是卢广，所以他们是老对手。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呼吁中国当局对于吕广本人的情况给一个说明。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么说。
中国政府向来如此，把发表他们不喜欢的观点的人抓起来，让他们消失。从艾薇薇到王全璋，再远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认为每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中国当局都将他们自己所称的中国是个依法治国的国家的说法又削弱了一些。
目前新疆的局势极为紧张，当局以打击暴恐、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为原因，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进行严厉的管控。他们将近百万穆斯林关进在教营，进行中国官员所称的职业培训。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爱德华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共和党的候选人辛迪·海德·史密斯在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的联邦参议员的决选中胜出，使得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比民主党人多出了6个席位。
海德·史密斯周二获得54%的选票，击败民主党人麦克·埃斯皮，后者对海德·史密斯表示祝贺。
It is hard to describe the feelings tonight.
很难描述我和我家人今晚的感受。在今晚胜利的时候，我们获胜的原因是因为密西西比人了解我，他们知道我的心。感谢你的支持，密西西比。
他还感谢特朗普总统在大选前的2个集会上为他拉票。海德·史密斯早些时候说，如果有政治支持者邀请他观看公开绞刑，他将会站在前排。这番话引起嘲讽。他后来对因这句话被冒犯的所有人道歉。
海德·史密斯将完成因健康原因而辞职的前参议员泰德·科克兰任期的最后2年。
这个席位将在2020年再次进行选举。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他可能会阻止参议院对旨在阻止特朗普总统解雇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提案进行表决。 电视动画片《海绵宝宝》作者史蒂芬·海伦伯格在洛杉矶病逝，享年57岁。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首脑峰会，如能达成贸易协议，终止贸易战，美中两国哪方会做出更多的让步？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集团峰会即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当地加强警戒。中国一名科学家星期三为进行修改人类胚胎基因实验辩护，其做法引发巨大争议，也遭到众多科学家的谴责。共和党人海德·史密斯在密西西比州的联邦参议员决选中胜出，从而使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比民主党人多出6个席位。
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他可能会阻止参议院对旨在制止特朗普总统解雇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提案进行表决。麦康奈尔的同僚、即将离任的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弗莱克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他威胁说，如果麦康奈尔不允许参议院对有关穆勒的法案进行全体投票，他就会阻止特朗普的司法部部长提名在参议院获得通过。麦康奈尔星期二告诉记者，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要求将法案付诸投票是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特朗普周二继续攻击穆勒的调查，他发推文说，新闻媒体将鲍勃·穆勒塑造为圣徒，而事实上他恰恰相反。
特朗普也在推特上怒斥通用汽车公司，威胁要削减提供给该汽车制造商的补贴。此前，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将关闭几家北美的工厂，并解雇约14000名工人。总统在推文中表示，我们正在考虑削减所有的通用汽车补贴，包括电动汽车。总统发表评论后，通用汽车公司股价暴跌，跌幅超过3.5%。通用汽车公司前天发表官方声明称，作为全公司转型的一部分，将优先投资电动汽车。联邦政府为每位电动汽车购买者提供$7,500的减税减免，如果生产商售出超过20万辆符合条件的车型，政府也将对这一税税收鼓励项目进行限制。汽车行业正积极游说国会解除限制，而通用汽车的销售额预计在年底突破20万辆。通用汽车表示，他们在渥太华、密西根州、马里兰州和俄亥俄州的工厂将停产。如果特朗普总统争取竞选连任的话，俄亥俄州是一个摇摆州，相当关键。批评人士在特朗普总统发表声明后进行反击，指出他多年来一再承诺在美国工业地带恢复汽车制造业的工作岗位。
另一方面，设在美国加州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说，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布朗将被从重庆的一所监狱转到一个拘留中心，他在那里可以申请提前获释。布朗将于2019年9月24日获释。布朗曾经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鲍尔州立大学的橄榄球队的球员。2016年9月24日，在重庆教美式橄榄球的布朗卷入了一场酒吧殴打事件，因一名男子指控布朗在双方的争执中导致其一只眼睛严重受伤，不得不被摘除，向布朗提出了索赔10万美元。中国重庆法院将布朗拘押，并于2018年6月28日以故意伤害罪判处31岁的布朗有期徒刑4年。
史蒂芬·海伦伯格是广受欢迎的电视动画片《海绵宝宝》的创造者，他因渐冻症在洛杉矶病逝，年仅57岁。海伦伯格曾经是一名教师，他运用对海洋生物学的热爱，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海底世界——比奇堡。比奇堡的主要公民是海绵宝宝，一个天真孩子气的角色，形状像一块黄色的厨房海绵，穿着短裤，系着领带。海绵宝宝系列动画在60多个国家播出，也衍生了一部电影和一部百老汇歌舞剧。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特朗普总统本周末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特朗普总统认为美中峰会有很好的机会能够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表示，中国希望在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达成协议，但是同时表示中国将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那么如果美中两国像预期的那样能够达成某种协议，那么哪方会做出更多的让步呢？我们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陈昭辉教授。
你好，大家好。
陈教授呢，有关这一次的这个 G20 峰会期间的美中的高峰会啊，可以是受到了这个全球的广泛的关注，到底是否能不能达成协议，实现这个美中之间的这样贸易战的这个停火，那么现在看法当然不一。那么您本人觉得在这方面您的关注点是什么？
现在呢，就是说是你要看到就是他们达成协议的可能呢，大家在说了很多，但是现在呢都是一些烟幕弹。就像你说的库德勒说这个他非常的那个乐观，可能会达成协议的。但是同时呢，他你看昨天他也出来说了，他说这个好像他们挺失望的，因为中国的那个谈判的姿态还没有改变。就是这些说这些话呢，都是谈判前的一些烟幕弹，很有可能了，但我也不知道了，就说是很可能是谈判前的烟幕弹。这些烟幕，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就是猜测这个谈判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很困难。好在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几天呢可能这答案就揭晓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用不着去做过多的猜测。所以说我们现在换个角度看呢，就是如果说是他们达成某种协议，这个协议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是可能双方都会说我们赢了美国也会说你看我这个达成了美国的利益最大化中国呢也可以说我们也捍卫了中国人的利益，两方都会这么说。所以说我们想看看呢，就是如果是这个达成了某种协议了，那么双方哪方面的让步大，哪方面的让步小，我们可以这么看看。我觉得从中方来说呢，中方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关税呢能够不用加，首先是不用加。最好的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我认为最好的情况呢就是说是明年这一月份的对2500亿的关税从10%到25%要加上去的。如果说是它能够暂停，我认为这个是就是个比较好，对中方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了，这是第一。对美方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呢就是对中国国企的补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能让美国企业呢在中国呢能够和就是中国企业的公平竞争，可能这两点呢就是最大的看点。如果说是达到了，美方达到了， 那么就说是他们就是可以说是赢了。
咱们说到了这个，就是这个看点。那么预期，如果真的是，像预期的这样，这个美中双方达成了某种协议，然后实现了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停火，那么这个峰会过后，谈判之后达成协议之后又会怎么样？那么未来的美中的贸易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OK， 所以说，即便说是我们很成功的达成了协议了，两方都达成协议了，然后的话。可以说是休战达成比较好的结果，就是、说是啊，那个休战就最近的话，我们不加关税了。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美中这个贸易冲突啊，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它不会说是这一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现在美国呢是越来越的看到了，就是中国的，首先中国是越来越强大了，而且的话呢，他们也就是对美国的很多的那些公司呢，也造成了很多的威胁，竞争上的威胁了。所以说的话呢，美国的话就会更加，甚至是包括西方国家了、欧洲了，他们会更加的会看，会仔细的盯着，就是中国的这些公司的竞争行为啊。举个例子吧，就像最近发生的那个美光事件，我觉得不认为这是很好的事的例子啊。美国就认为就说是中国和台湾的公司呢，就是窃取了美光的技术，然后呢啊，甚至是说中国的公司呢，通过那个啊中国政府呢，就会不让美光在美国在中国呢是进行销售，这样的话呢，使中国的公司呢能够得到更多的优势。从个案来说的话，我认为就会是个长期的情况会发生。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可以说是我们两个国家可以原则上的达成协议，但是的话呢，具体操作的时候，各个政府操作的时候呢，它还是会有很有这个可能的，就是说是啊，帮助本地的公司，而就是说是保护，就是打击美国的公司呢，保护中国的公司。所以说这个大的冲突可能会减少，但是小的冲突呢会一直不断的。
这个美中高峰会之后，也就是说美中假如达成这个协议之后，那样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会对全球的贸易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个 WTO 就是世贸组织的这个框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是这么回事。首先呢，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对，如果说是没有达成协议啊，就是这个继续升级的话，对全世界的经济呢是会有不良的影响。因为最近这个 EU 就是欧盟呢已经发出了就是一些警告，就是、说是他们的那个分析师呢就发现呢，会对那个全球的经济呢会有不良的影响，甚至对两个国家的股市呢也会有不良的影响。对美国的股市我们已经看得出来了，就是一旦说是贸易战的情况不好了，股市就下跌。特别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股市确实是上下起伏是很大的，大家都非常神经都是比较紧张的时候，如果说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的话，这个市场可能很快就会跌下来。所以说的话呢，很多分析师就认为，就是说什么呢？最近这个库德洛啊，就昨天他出来说是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比较对中国的这个谈判的姿态，他们非常失望。他们说这个话呢，放这个风呢，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让市场呢跟市场打个预防针，就是如果说这个周末我们没有达成协议的话啊，大家心里面一个准备，这个市场不会跌得太厉害。有的人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的话呢，实际上真是这个贸易战继续打下去的话，如果那么对两个国家呢都会很不利啊，对全球的话也会很不利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来看看呢，就是 WTO， 因为这也是一个这次G20 峰会的一个看点了，因为这是他们也会讨论这个 WTO 的这个问题。WTO 呢是一个多边的那个就是贸易协定，所谓多边的贸易协定就是很多国家在一起，甚至是100多个国家在一起，他们就是决定一个这个贸易框架我们该怎么解决。特别是什么呢？如果说是有争端的话，那么在这个 WTO 在该怎么解决啊？这个是呢，实际上美国呢在这个 WTO 框架里面呢，他们一般来说是要告哪个国家呢？基本上他们都会赢的，甚至是有人说是甚至90%以上，他们都能够赢的。所以说呢，对美国来说的话，真的没有什么说是有什么 bias， 就是有什么就是不公平的对待了。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100多个国家的框架，所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官僚体系。一旦你要从你发现了有不公平的行为，你告到 WTO 上，真正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话，可能要到5年、6年甚至7年以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这个反应速度呢是很慢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是特朗普总统是非常痛恨这一点。所以说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官僚机构里面去解决这个问题？一旦我们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是双边的问题，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跟中国。啊，如果有什么不公平的，我们国内的法官也看到，或者我们商务部也看到不公平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采取行为，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那个损失呢会减小到最小程度。啊，但是呢，其他的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就是包括欧洲了，包括小的国家了，他们认为呢 ，WTO 呢应该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框架结构，这样的话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呢，大国欺负小国的这种情况，他们就希望这样。但是现在看来呢，美国的这个势力呢是比较强，而且的话，大家对WTO 的这个
好的
官僚体制呢也是看到
了。好的，陈教授，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哦，行，好，
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兆辉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改变，而其关键在于模糊陈述。洛德说，美国不会准确说出其含义。洛德认为，历史证明了这种模糊既足以满足中国的关切，也尽美国所能满足了台湾安全和外交上的关切。
参与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根博士打开中国大门全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当时做出了重大让步，容忍了美国与台湾保持实际上具备了经济、安全、政治等所有常规关系的非官方关系，而其中一个关键是保持台湾在一中政策中的模糊性。
And that's why we came up with a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always been vaguely stated.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一直总是模糊陈述的一个中国原则，它既符合中国的原则，即只有一个中国，这我们承认，但我们不会准确说出我们认为的含义。毕竟台湾长期以来也认为它代表了一个中国，现在它有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立场，甚至现在台湾也说是一个中国，但是有不同的解释。
这种模糊的陈述确保了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平衡。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实际上挑战了这一美国模糊陈述的一中政策。
目前北京正在挤压台湾，夺走它的邦交国，削减到台湾的旅游，对其他国家和企业施加压力，看他们跟台湾在做些什么。因为北京不喜欢蔡英文领导的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但蔡英文执政后所做的并没有在挑衅，他支持维持现状，他并没有试图推翻任何他的前任签订的协议，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希望他重申的九二共识是个事实，尽管他没有重申，而是说这是个事实。他谈到了有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
She talks about the China ROC Constitution, which has a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政策是为打开中国大门和两国最终建交所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妥协。经过了40-50年，当年两国建交的地缘政治的基础共同对付苏联早已不存在，之后维持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石现在又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修改一中政策并签署新的两国关系公报呢？洛德大使的回答是否定的。
No, I think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still the correct framework, and we should not change it.
不，我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正确的框架，我们不应该改变它。我只是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他们切断了与台湾的政治对话，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这意味着它处于一个更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失控。我认为中国意识到使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抛弃它会在两方面带来不稳定。
洛德大使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调整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非常敏感的平衡，但他也不排除在某个时刻有另一个双边关系的一般性公报。虽然他认为要建立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说当然不需要一份专注于台湾的公报。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好，感谢记者方斌和九岛对美国前驻华大使文斯敦·洛德的专访。
洛德认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改变。从80年代到现在，一波波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多少人实现了美国梦？美国教育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变化？美国之音带您了解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之音制作了关于中国留美学生的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80年代到现在，一波波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多少人实现了美国梦？美国的教育又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我们中国留美学生系列报道今天探讨的主题。
政论杂志 Political 2018年6月列举了10个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人，其中包括基辛格、纳瓦罗、白邦瑞、葛莱仪等政界和学界名人，而来自上海的裴敏欣是唯一的华人。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毕业生到和基辛格并列的中国通，裴敏欣走了36年，他的起点是一名中国留美学生。
我其实出国那个路还是比较坎坷，我第一所学校是 Emory 大学，他给了我全额奖学金读博士，但中国当初是很不讲理，不让我出国。
1984年，在一位美国教授的推荐下，裴敏欣又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他至今还珍藏着第一次出国的机票。在美国，裴敏欣特别珍视自由的学术氛围。
最大差距还是一个没有学术自由，美国是真正有学术自由，而且教授自校。
裴敏欣后来进入了梦想中的哈佛大学，成为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学生。1991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比如说我的那个导师之一是亨廷顿教授，他帮了我很大忙。他是那个有许多学生都在美国最好的大学，所以我面试机会很多。
离开哈佛之后，裴敏欣1999年加入了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十多年。
就我那个专业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研究的那个国家是个封闭国家，就是研究很困难。如果说中国是开放国家，那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会很好，我们在国外研究中国也会，就是说学术水平研究的成果会大大提高。
黄贵友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亚历山大分校校长，在28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留美学生变成美国四年制大学校长。作为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中国留学生，黄贵友说，他对美国教育的关心以及学校未来的发展是校方选择他的主要原因。
我的 vision， 我这个愿景可能比较适合他们的要求。我带来这个 vision 就是呢，A vision of growth， 就是发展这个学校，壮大这个学校。
1993年获得德克萨斯大学英语博士学位之后，黄贵友马上面临了毕业即失业的压力。
一般人说你找不到工作，这是每一个人的开玩笑嘛？你找不到工作，你不是学化工的，你不是学农的，也不是学医的，甚至不是学理的。
经过2年不懈努力，他从158个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宾州库斯顿大学英语系助理教授的教职。他在美国高校的行政管理生涯平步青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的这些政治插画是家树的作品。来美国念书3年之后，家树的作品已经散见许多媒体。
我本科的时候是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的平面设计，但当时就是很喜欢画画，就是毕业之前就有在想之后到底是要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还是想就画画，所以当时就是觉得想要一直就是去画画，然后追寻自己的梦想吧。
家树开始给各家杂志报刊的艺术总编发邮件推销自己，
后来就陆陆续续的有接到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然后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像这些就是美国的一些 editorial 杂志，然后报纸这一类的，就零零散散的一些活，慢慢的呢，可能大概过了半年之后，就大概就越来越多。
在中国，你的命运是不在你手里控制的，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发现，因为在美国，你至少你的命运是在你自己手里控制。
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对许多人来说，它甚至是所谓的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条黑暗的道路，是结束他们生命的一条路。多年来，数千人从这座标志性的桥上跳下自杀，但是现在一项预防的措施正计划出台。
金门大桥绵延近2英里，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有自杀念头的人。自从1937年5月大桥通车以来，成千上万人从桥上跳下。去年有240多人来这里自杀，但他们的计划大部分都被挫败，只有33人确实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当然，我听说桥上发生了好几次自杀事件。
直到他告诉我，我才真正知道，但桥全部被围起来，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围起来的原因。
这座桥的管理机构已经开始建造一个自杀防护网。
它将位于桥两边人行道下20英尺处，并向外延伸20英尺，以防止人们跳桥自杀。
一些人认为，划拨大量的预算来拯救那些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并不值得。另一些人则担心，对于那些想要一览金门大桥壮丽景色的人来说，这张网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但经过十年的讨论，并随着人们对心理健康问题认识的提高，这个项目最终得以实现。
安全网的设计考虑到了桥梁的美感，所以防护网就在下面，在路边。这意味着当你开车、走路或骑车过桥时，你看不到它。从侧面看，支柱将被漆成国际橙色，这是大桥的颜色。金属网将是灰色的，以融入海洋和雾气。
防护网的净成本约为2.11亿美元，工程将在3年内完工。多雾的天气和大风将是主要挑战。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承包商正在安装灰色工作通道平台，这是一个工作区域。承包商可以在桥下进入到桥梁侧面和桥下的困难区域，首先开始安装支撑网的支架钢管，最后将网连接起来。
长期以来，大桥角落的24小时危机热线被视为一种预防措施。当人们来到这座桥上时，如果感到不安，就可以找个人倾诉，以放弃他们的自杀意图。自杀防护网有望拯救更多的生命。美国之音旧金山报道。
一份关于糖尿病的新报告警告说，未来全球胰岛素会出现短缺，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得了二型糖尿病，他们需要胰岛素来保持健康活力。来看报道。
哈伦·阿卜代拉是世界上4亿多患有二型糖尿病的成年人之一。
当我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的时候，我开始感觉自己的生命已经终结了。
My life is finished.
阿卜代拉住在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吉北拉，他在2006年被诊断出来时失去了工作，几乎买不起胰岛素，更不用说医生建议他遵循的饮食了。
Nowadays,
如今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价值。
吉北拉几乎没有人能够担负得起药品。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补贴糖尿病药物费用的医疗机构，但是这里的患病人数不断增长。二型糖尿病的最大成因是肥胖和生活方式。
我们往往不运动，缺乏锻炼，还有我们的饮食。我们会说我们在吉北拉服务的社区，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不好，所以使人容易患糖尿病。
根据《柳叶刀》医学杂志的一项新研究，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人数到2030年预计将增加到5.1亿。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桑杰·巴苏博士表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人在获取胰岛素方面遇到的麻烦最大。
当然，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我们发现了可能预想到的最大的短缺。有悖常理的是，尽管人们会预计，随着食物环境的改变和世界各地整体生活方式的变化，患有二型糖尿病的人会减少，但我们实际上看到非洲和亚洲的二型糖尿病在迅速增加，同时我们看到胰岛素水平降低，因此可能产生不正常的情况。
三家制药公司生产全球96%的胰岛素，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可以增加产量来满足未来的格外需求。巴苏承认，他预测的令人担忧的短缺可能不会实现，尽管该研究建立在全球约6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数据上，但研究人员尚未考虑非洲国家的人口变化。此外，饮食和运动方式的改变可能导致对胰岛素的需求量大大减少。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这个星期，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世界第一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消息立刻引爆议论。包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都纷纷表达震惊和质疑，并谴责其违背医学伦理。原本被中国官媒人民网视为天大喜讯、实现历史性突破的相关报道呢，也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当局将就此展开调查。把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试验究竟有多大风险？贺建奎为何要跨越这条国际间禁止的红线？他是如何在中国通过审查？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后，人类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